地球是圆的，
你也许不会遇见我。
声音是暖的，让它可以温暖我。
不孤单，地球，用你的声音让我们不孤单。大家好，欢迎来到不孤单地球，我是 Mina。 那今天呢，我们的录音室啊，直播间有一个小姐姐跟我面对面的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要录的内容啊。
Hello， 大家好。
你是谁？
我是戴口罩的芝士。我之前有在不孤单地球录过几期节目。
哇，欢迎欢迎啊，我想给你做一点音效。
谢谢，
欢迎欢迎啊，就是特别开心，我们一起要来做这个《麻雀变凤凰》的这本书的时候呢，就也是请了很多之前的一些我们的朋友啊，然后他们也有看，然后呢上一期也是葡萄来，然后这一期又换了一个不同的小姐姐哈，我们换不同的姐妹来呢，我们也一起可以聊这个。那今天呢，这章呢是她自己踊跃报名的啊，因为她看到这个第二章就是唯有夏娃能诉说的事儿，她就说她要来分享。那我不知道是什么点让你就是触动了你，让你想要来分享呢？跟我们有话可说。
我是觉得这章非常的就是非常的独特吧，因为它其实从很开始讲了夏娃受造的时候呢，它并没有说是为了什么，或者说它的功用是什么，而是说它的重点在它是谁，以及神对它的心意是什么，就它是谁。
你觉得它是谁？
那首先她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女人，那可能所有的后面我们生命中就是本性里的一些东西也好，或者说社会对我们的一些期待，其实可能都可以从她身上找到影子。那我觉得她作为第一个女人是一个应该在刚开始的时候是非常完美、非常美、非常完美的一个女人的形象。
就提到了美是吧，这个是其实是我自己在看这本书之前是没有想到的，因为在我的印象里面提到夏娃哈，觉得她有污点，就是叫黑历史。因为他跟亚当的黑历史哈，我们现在就是每个人就都沦陷了啊，没办法。当然这是我们自身本身，我们也有这个罪的这个种子哈。看完这本书之后，就是因为这个美就印到了我的心里，就让我觉得哦，原来上帝在创造第一个女人的时候，在创造夏娃的时候，他是把这个美的特质放到了里面。如果说亚当可能是心里的这种力量哈，或者是想要去行动的这种力量，那女生就是美，这是男生跟女生的区别。所以对我来说，我看到了这个的时候，让我自己是给我了一个新的一个打开，就觉得哦，原来我的本质就是很美的。那刚刚你有提到就是这个夏娃就是很美嘛，因为她确实是上帝创造的第一个女人嘛。那除了美，就是你觉得你还看到了什么？
我觉得除了美呢，其实夏娃可能是一个亲密关系的专家，就是他是一个他首先很擅长来维系亲密关系，他很擅长这件事情，同时他也很有恩赐去做这件事情。
看书中这个作者哈，他说夏娃的开篇的时候，他夏娃有很多的故事，也联系到他自己，说他的小的时候他自己幻想自己是一个公主啊，真正的公主啊。我不知道你的小时候或听众朋友的小时候会不会，女孩子会不会这么幻想。我小时候也会扮那种，我扮新白娘子传奇的白素贞，我们会扮这些东西啊，所以就是也会觉得自己是很厉害的那种美女啊。然后到中间的时候，作者说了一句话，就是夏娃向我们到底说了什么呢？他在想说他们也是拥有上帝形象的，却是以唯有女人气质才能诉说的一个方式。是什么方式呢？就是他说你会发现上帝的本质是看重关系的，他喜欢浪漫的爱情。所以上帝在造女人的时候，刚刚在口罩的知识也说了哈，就是这个关系，上帝不但把美放到女人的本质里面，那本质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这个关系。好像女生就是天生就是注重关系的，好像就是为关系而生啊。这里面也说可能女生就喜欢 打电话花时间跟她的朋友闺蜜小的时候去联络感情啊，煲电话粥啊，就是这个样子哈。看到这个点呢，我还是想一想，我还是比较认同的这个关系。
对，
其实刚刚我们就看到说，其实这个关系，注重关系，被造也是为了关系，这上帝的对关系的心意，他说唯有夏娃才能做的事情。你会觉得这个有没有太独特，就觉得哦，只有夏娃才能做？
那我觉得首先是因为男女的本性 by default 就是很不一样的。男生呢，他可能就是一个征服者，一个冒险家，然后一个这种就是很外放的这种形象。那女生呢，她是很内敛的这个形象。但是神在造我们的时候，因为本来也给我们不同的这种恩赐和使命，所以呢有一些事情只能是女生做的。但是亲密关系又是每一个人都非常需要的，尤其是我们和神也需要进入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那么其实女性所扮演的这个角色，就不单就是我们就不能只把它局限在一个家庭里，或者说局限在男女关系里面，她需要辅助或者说帮助她的丈夫，而是说她其实给在人类社会中她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就是 practice， 就是操练神和人之间的这样一个亲密关系。
对，其实就是想到说我们的上帝是三位一体的，他们当中的那种亲密关系，而上帝其实也是希望我们能够体会的。我是很开心，就是上帝可以就是给我造成一个女生，我以前并没有那么想，但是后来我觉得哎，原来我这个女生里面是会比男性就更容易享受这个亲密关系，或者是 get 到那个亲密关系。我就一直在想为什么。那有的时候这个社会会给女生一些标签，就是说可能女生就是敏感，所以呢就注重关系。其实呢这个关系其实非常非常重要的，是上帝非常看重的。很多的女生是有很多的角色嘛，母亲、姐妹啊、儿女啊、朋友啊，反映上帝的心意。因为就是这个关系是能够反映上帝在我们身上的一个美好的心意，一个荣耀。所以我是觉得哇，原来女生的这个关系里面也是美和关系，其实我觉得也是放到一起的一些特质哈。那好，我们也是先稍微的休息一下，下听一首歌，然后我们回来呢可以再来去继续往下来讨论哈，他这个作者里面还有更深的一些东西，我们可以再聊。
好的，
浩瀚星海中坚持一种梦，你手中的温暖我好想谁相逢，你眼中的温柔是否一切都为我，为了遇见你，
为了遇见你，
我珍惜自己，我穿越风和雨是为交出我的心，直到遇见你，我相信了命运，这未来值得去努力，为你浩瀚星海中，
浩瀚星海中，
坚持一种梦，
坚持一种梦，
你手中的温暖我好想触摸，
茫茫人海中我与谁相逢，
你眼中的温柔是否一切都
这首歌呢其实是的歌名叫为了遇见你啊，原唱好像是薛之谦哈，也是一个电视剧的主题曲。我想因为这首歌是知识选的，所以我想问问你为什么要选这首歌。
因为我觉得其实啊，它叫为了遇见你嘛，然后里面说这份爱值得去努力珍惜。其实我们一辈子可能人自己有意识或无意识都在寻找一个亲密关系，小的时候是在家里，长大之后你或许是和自己的配偶，然后将来可能你有了自己的孩子，但是人好像还是不满足，所以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个对这种亲密关系的
期待，
对，还有期待，所以但是就可能是人没有办法满足我们的，那其实我们就会想这个到底是来自于哪里，是一开始受造的时候就有的。那其实呢就体现了一个神的心意，就是神对关系这样一个心意
看重，
他渴望认识我们，他渴望和我们进入亲密关系，这是非常美好，非常美好，
没错。
因为如果你这样想，创造宇宙天地万物的主，创造一切的神，他愿意和你发生很亲密的关系，进入良人益友这种关系，就是很 sweet 很甜蜜
的
一件事情。
是的，这些其实我觉得女生就是比较好理解，其实有的时候当我们说的时候，就是女生没有太多的阻隔哈，就能够理解到。因为就像这本书上也说，上帝对关系的心意是什么，因为上帝创造女人，所以女人极渴望也有能力建立亲密关系。他说其实这也许是我们对上帝的认识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他热切的期待与我们建立关系啊。书中里面还说，整本圣经就是在讲上帝和他百姓的爱情故事，他关心我们，他爱我们，他寻找我们啊，然后他救赎我们。其实我们为什么心里面很渴望，也自然而然的会需要，会自然而然的去建立关系，对不对？其实也是因为我们的本质是就是有这个，所以我觉得哇，这样看下来我觉得就找到了源头了。为什么女生这么喜欢聊天，这么喜欢姐妹们的聚会啊，这么喜欢就是有这些很多的角色，而且享受在里面。可是男生所享受的就跟女生是不一样的，能给他们带来快乐和满足的是不一样的啊。但是他们其实也需要这个亲密关系，所以女生呢在，所以在可能恋爱中的角色或者在婚姻中的角色，家庭里的角色，可能就是那个家庭里面关系的一个联络剂一样的，非常的温柔哈。还有这个作者也在讲，除了这个关系哈，还有这个美啊，还有一个就是说女生善于经营关系却不是她全部的使命，她还有一个本质，就是同舟共济的冒险。这个在我们好像第一章里面也有提出来啊，但是我不知道你怎么看，知识你怎么看，就是同舟共济的冒险，你是一个爱冒险的人吗？
我觉得我是比较规避风险的人、
OK，
我会仔细评估，但是如果是我比较认定的事情，可能看上去它很难或者怎么样，我也愿意试一试。
你看这个书哈、啊，我就知道你也看了，很奇妙的，它倒不是自己冒险，它是同舟共济的冒险。也就是说，因为上帝在创造的时候，他称亚当说，那人独居不好啊，为他造一个。很多翻译就是说，我们被造是有帮助者哈，配偶啊。那这个作者的这个翻译很神奇，我觉得，因为他说他的翻译是他觉得是救生员，为亚当造一个救生员，所以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是还挺新的。那这个词是在圣经原文里面，这个是上帝来帮助我们的这个词的翻译。例如就是很多的生死关头，上帝是我们的盼望，上帝是我们的救生员，对吧？上帝是我们的这种帮助。那他在这个上面也去用这个词语来翻译，所以呢就是好像说我们不在这个亚当身边，他就需要救生了，就需要帮助了。我觉得这个还真的是我第一次所看到的这个翻译版。
老实讲，我记得很久以前我曾经的那个华人教会牧师是台湾人，然后他和师母非常就是相爱，经常在讲道的时候会自己就拿自己做一些例证啊什么。他就说神从来没有说夏娃需要帮助，反而发现亚当需要帮助，他就拿自己举例，他说如果师母离开我 就活得好好，可是我离开师母，没有人接送孩子，然后没有人帮我料理那些饮食啊，然后家里就会一团乱，他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该做 grocery shopping， 什么时候该就是 maintain 车子，他说全是师母在 manage 所有的东西，所以他就我觉得也符合书里讲，书里说神创造女人是他最后一个创造，就是点睛之笔。
嗯，
那我觉得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自己不要觉得哦，帮助者好像是更弱的一个。
嗯，对，我觉得其实那个牧师他可能就是，我觉得男生就是会有的时候哈，男生就是会用这个表象来形容，但其实呢，其实他们自己其实不知道，他缺乏的，他老婆离开他，他什么都干不了的，是因为他内心里面的支柱没了。因为我觉得其实这个女人，上帝既然这样创造，其实在上帝没有创造夏娃之前，亚当也是可以自己吃果子，也是可以自己照顾自己，可以自己管理园子，因为上帝就是给了亚当这个管理园子的这个管理的能力，所以男人他本身是有管理能力的，他是可以照顾自己的，他不是缺一个老妈子，缺个保姆，是吧？但是呢，为什么其实夏娃来了是满足什么？是极大的满足了亚当内心的这个需要，对关系的这个需要，然后对关系的这种满足，还有享受这个关系爱情的这种给予。因为亚当就是天生会给予的，夏娃给予亚当的这些东西是也会激起亚当内心对夏娃的保护，因为上帝在创造我们在看男人的时候，因为上帝自己是给予者，上帝自己是供给者，上帝是愿意把爱给我们的，所以在给男人的时候，其实男人也有上帝的这部分这种形象，就是男女都有，都有给予，所以互相给予。所以男生其实如果要真的是寻找去亚当的那个特质的时候，其实能发现自己的那种心里的那种多情浪漫和想愿意给予和保护，激起那种男生的保护欲哈。所以女生的美和女生看重的关系是可以激起男生的这种保护欲的。所以我相信你说的那个师母，所以给牧师的不单单是外面的东西，肯定是里面极大的需要和满足，这个家庭里面的支柱。
嗯，
那我觉得它就是一个上帝完整完美的一个创作，但是我们呢，上帝把他的形象中的这样的关系，把他形象中的这种对关系里面，我觉得无法形容，就是很贴切，他把男人和女人其实他是按照一体造的，我觉得男人和女人合在一体才是上帝的完全的一个他自己的本身的那个品质和本身的形象。然后呢，这个冒险呢，这个书里面他讲的也特别的，我觉得讲得特别好，他说女人心中渴望与人共赴人生这场大冒险，而这份渴望直接来自上帝的心，他也渴望这件事情，就是他不想我们在生命中是可有可无的，他创造夏娃，他也是一个无可取代的角色。
嗯，
所以因此你看见女生被赋予了强烈执着的爱情，忍受大苦难的能力，以及使这个世界变得更好的愿望啊。哇，他这样去想的话，就好像上帝是我们的帮助，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急切的需要上帝，但是上帝创造我们的本意也是希望那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我们是受到重视的，我们也是被需要的，因为我们拥有他的这个品质。所以呢，女人渴望与人共赴这个冒险，是她很注重关系，她希望与身边的人，也许你说我们是单身，但她希望我们有像姐妹啊，共同的伙伴呐、啊，然后如果是家庭，就是我们整个的家庭跟老公孩子一起去共赴这种冒险是这样的一个，而不是单打独斗。所以我觉得就很像你刚刚说的，其实你是有规划，你如果衡量了之后你会愿意去，但如果你在一个家庭里面，其实你是会一起是有这样的一个承担风险，然后一起去冒险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哈。嗯，
哎，你听过不孤单地球吗？
嗯，不孤单地球是个什么东西啊？让我搜一下。
每周一到周五，北京时间凌晨12点准时上线，关于音乐、美食、艺术、生活可以自由畅谈。
哦，原来啊，这是一档全球直播的广播节目，年轻人专属的。
大事小事都可以说，话题不嫌多，只要你想说。
那还等什么呢？咱们赶快去预约连线吧。欢迎成为不孤单地球人，用你的声音让我们不孤单。
在最后的时候呢，其实这个书里面就讲展现美貌，因为就是上帝把我们造的 本身就很美。我就是在想那这个美貌怎么样去展现呢？因为这全篇它其实作者都在第二篇想要跟我们诉说一件事儿，就是女生的美，就上帝在造我们的时候夏娃的美，那个本质的美。那我就一直在想那到底是什么样的美呢？他这里面也说其实有各种各样，其实没有定义。这里面说其实夏天有夏天的美，有壮丽的美，有大方辽阔的美，有成熟的美，有这种翠绿的美，就是好像那个美是可以有不同的展现，但是这个美的本质却是上帝给我们的，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被他创造的有他形象的女人都有的这个本质。所以这一下子让我觉得哇哦，以前哈就是可能会觉得什么样的女人才美，例如温柔，例如说话声音比较温柔啊，比较有耐心啊，形体上面可能也是那种很柔美的女生啊，优雅呀，我觉得这种女生才是美。那我觉得我可能跟这样的女生会差一些。但是当我看到这个的时候，他说原来你这个本质其实你就拥有这个美的本质，这个你都不用去找，甚至不用去挖掘，你就可以，你就已经拥有这个本质，因为我们上帝创的造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嘛。那我就在想哇哦，那要这样的话我心里面就好像有一种自信了，就是从上帝给我的自信，就是从上帝眼光看我的自信，原来我现在这个样子其实上帝看我就很美。那也许我从心里面就会自然而然发出了一种就是什么灵魂深处的自信，可能我就当我觉得我自己很美的时候，也许我就真的可以慢慢的就是成为一种美，就是属于我自身的美。
嗯，我觉得书里面说的一点很好，他说美是有力量的嘛，
嗯，
没有医治的力量，其实就，
嗯，
啊，举的例子就是说人遭受重大的一些创伤的时候为什么要送鲜花呀，或者说就是需要看那些美的东西，
嗯，
你就感觉好像慢慢的疗愈了，
嗯，
那如果这样看的话，神在万物中赋予了女人这个美的这样一个价值，这样一个恩赐，那其实我觉得给我们也是一个很有力量的美，这个美是很有力量的，
嗯，
它是一种可能很多时候说啊，哦，母亲是美的，妻子是美的，女儿是美的，但是是因为它带出了一种力量。所以呢我觉得也是就是说不一定所有的美都是很柔弱，
嗯，
那也可以就是回应刚刚你说的那个共赴这场冒险，这些美是带有力量的美，它是很，
嗯，
也可以是很就是
是有力量的。我相信真正的美一定是有力量的，
嗯，
书上他说上帝将美以形体和内心心灵都赐给夏娃两方面，就是无论是我们，
嗯，
心里面的那种美，还是形，其实会发生在我们的形体，我们自己的身体其实也是被上帝造，也是美，无论是胖是瘦是高是矮，其实都是上帝所造的，其实都是可以美起来的。然后其实这里面他也说，就是美是可以发出邀请的，就是当你看到一个事物很美，你就很吸引你去了解，对吗？还有就是刚刚你说美可以安慰人，
嗯，
就是还有就是美可以哺育人心，可能这个就很像是哦妈妈的那种，就是妈妈的养孩子的哺育的这种。还有他这边说美超越物质世界，整个女生的无论是从身心灵里面外面就可以体现出来的这种美，哇，我觉得这个特质是我觉得是上帝赋予我们女生特别大的一个宝贝。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们在你没有听到这些之前，你是对自己的眼光是什么样子的，你对自己的自我价值是什么样子的。但是我是希望哈，就是包括我自己也是，就看了这一章我知道了这个，我就希望我们每一个女生都可以从心里面认定自己是美的。
对，然后其实我觉得很看到这本书里比较让我眼前一亮的，还有他说基督教也是一部伟大的浪漫爱情故事，
嗯，
这个让我非常有感动。因为我那时候就觉得说以前吧，我可能我不太带入到说哦，神其实也像他说神他自己说他以永远的爱来
爱
我们，
嗯，
然后他创造这一切自然中这么美的东西，颜色啊，然后这种动态啊，每一个就是你看上去真的像一幅画一样，然后就不是为了别的，就是让你享受，为了甚至是为了取悦
我们，
取悦他所造的人。
嗯，
那多像，我觉得很像情人之间送礼物啊，一个 surprise 啊，或者你很喜欢，就是 单单的是为了让你开心。
嗯，
那如果从这个角度看，我就觉得这其实非常非常令人感动，
非常
浪漫，
非常浪漫。刚刚提到这个美，就是因为我们会想到一个词，就是形容上帝是容美的，所以我就想他把他自己本质里面的这个容美的这个美，就是美也加给了我们。我就觉得我们真的好享受啊，就觉得作为女人，我觉得真的好享受，好享受她所创造的我自己。我现在是这种想法，就是作为一个女人，我好享受她创造的这个我的时候，这张心意，我觉得哇，就享受到那个关系里面，我觉得我好开心，就是觉得单单的幸福和满足。作为女生姐妹们，我觉得我们是很幸福的，我们真的可以去享受这一些这关系里面，享受自己被她创造的这个美。时间过得很快，差不多又我们要结束了。那第二章呢是也很丰富，但是就是到最后，希望听众朋友们可以记得，你真的是被创造的时候就赋予了这个美的本质，也好好的享受关系，享受美。那也谢谢我们的戴口罩的知识啊，今天来跟我们来分享这一章。那希望你也是可以在今后的这个未来啊，可以享受你的这个美好的关系和上帝给你的美。好，那谢谢，今天我们就到这里吧，我们下期继续见，下期再见啊，听众朋友可以继续跟我们来留言。
好，谢谢大家，再见。
好，再见。
我看见上帝的印记，我听见上帝的旨意，我愿意夫妇敬拜你，都是你的美意，从此不再有心无力，求主赐下流奶与蜜，引领我至迦南美地。主啊，我是你的掌上明珠，大海里沉睡的珍珠，虽然经过流泪之谷，在旷野里的梦救赎。主啊，我是你的掌上明珠，大海里苏醒的珍珠，我愿用尽我的全部，真心所愿，单单顺服。
在旷野里的梦救赎，主啊，我